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勾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就在宝玉和宝钗拜堂的同时，潇湘馆里已经哭得一团糟了。黛玉已咽下最后一口气，不仅连最疼他的外祖母，最爱他的宝哥哥不在身边，甚至连二位舅母都没来，只有那位老实厚道的寡妇表嫂李纨和探春领着几个丫头给他送终，操办丧事，隐隐一缕月声伴随着黛玉的芳魂飘散。第二天贾政启程，先去祠堂拜别，又拜别了老母。贾母为了瞒他宝玉正在犯病，就话里套话，让贾政自己说出不让宝玉送行，这才叫袭人引着宝玉给他磕个头，就算完事儿了。贾政放心地走了，宝玉的病却日重一日，连人都不认得了。等到新媳妇回门，贾母只好用2乘小轿把两个人送过去。薛姨妈见继承事实，虽然可怜女儿，却无话可说。宝钗虽然埋怨母亲办事糊涂，但碍于礼数只好认了。回到家里，宝玉的病更重了，茶饭不知，六亲不认。薛姨妈打听到城外破庙中住着一个穷大夫，姓毕，号知安，就请来给宝玉一看。大夫给看透了病，服了药，二更天宝玉就知道药水喝了，贾母等人这才松了口气，和众人回去歇息。房中只撇下了宝玉和袭人。宝玉清醒片刻，自知必死，就拉着袭人的手哭着问：
宝姐姐怎么来的？她把林姑娘赶到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林妹妹哭得怎样了？
袭人也不敢明说，就哄她：
林姑娘病着呢。
那我要去瞧她。
可是宝玉怎么挣扎得动呢？痛哭着哀嚎：
我求你快去转告老太太，把我跟她放到一起，两个人在一起养病，活着好照料，死了好停放。
袭人痛哭失声，差点哭断气。宝钗正好过来说：
你有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一生疼你，如今都80多岁了，你让她乐上一天，也不枉她对你的苦心。太太更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就养你一个，你死了，太太怎么办？
宝玉说：“
哼，你好长时间不理我，说什么大道理？”
宝钗干脆挑明说：“
我实话告诉你吧，林妹妹已经亡故了。”
宝玉忽地坐起来惊问：“
真的吗？”“
红口白牙，哪有咒人死的？”
宝玉放声大哭，两眼一黑，倒在床上。只见恍恍惚惚有个人走来，宝玉问：“
请问这是哪里？”
那人说：“
这是阴司，你来做什么？”“
我找苏州林黛玉。”“
林黛玉，生不是人，死不是鬼，无魂无魄，无处寻找，你快回去。”
宝玉愣了片刻：“
那人死了不来，要阴司有什么用？”
那人冷笑着说：“
阴司说有就有，说无就无，黛玉已归太虚幻境，你若有心寻访，潜心修养，自然相见，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阴司，除父母外，想见黛玉，永远不能。”
那人说罢，取出一块石子，向宝玉心口掷去。宝玉心中一痛，就想回来，正摸不清路，忽听有人叫他，睁眼一看，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正围着他哭泣。他只觉得浑身冷汗，心中顿时清爽，只有长叹一声：“
啊！”
贾母、王夫人正责怪宝钗不该把黛玉的死讯告诉宝玉，怎理解宝钗是为了让宝玉断了念头的一片苦心呢？等到宝玉醒来，又请毕大夫来诊脉，毕大夫吃了一惊，说：“
他的脉象已经正常了，明天用药调养，很快就可以好的。”
自此，每当宝玉思念黛玉，就有些糊涂，袭人就开导他，体谅老太太的一片苦心。宝玉想寻死，又想起梦中那人的话，这才相信金玉姻缘有定。宝玉的病情虽然一天天好起来了，可那片痴情总难斩断，一心要祭奠黛玉一场。贾母怕他旧病复发，就说：“别去了，回来又该犯病了。”倒是毕大夫看出了心病，就说：“
我看索性就让宝二爷大悲伤一场，就能断了病根，好得快些。”
贾母说：“
那就用小竹轿抬上宝玉，咱们一道去潇湘馆。”
大家一见到黛玉的灵柩，贾母已经哭得泪干气绝，凤姐等再三劝住。宝玉见屋在人亡，想起同林妹妹的情谊，直哭得死去活来。宝玉叫来紫鹃：“
黛玉有什么遗言吗？”
紫鹃本来深恨宝玉负心，可是一看他哭成这样，有些感动，就说了林姑娘如何发病，如何烧怕焚稿，如何说宝玉宝玉。话还没说完，他就断了气。探春也说：“ 黛玉希望把灵柩运回江南。贾母和王夫人听了又哭起来，凤姐劝住，
大家都回去吧，别哭了。
宝玉难割难舍，被贾母硬逼着不得不回去了。宝玉回到屋里仍悄声饮泣，宝钗也不劝他，只是讽刺。宝玉怕宝钗多心，也不敢再哭。第二天起来倒觉得病好了许多。贾母见宝玉身体渐好，就找来薛姨妈。这宝玉的病啊，越来越好了。二来呢，元春的孝期也满了，要不咱们挑个日子给他们两个圆房吧，也不请一下亲朋，好好的热闹热闹。薛姨妈也很高兴，那我再补办点嫁妆吧。不用再办了，只把宝钗心爱的东西送几件过来就行了。凤姐说着话扯到了黛玉身上，你看黛玉不如宝钗宽厚小心眼儿，才不得长寿的。贾母说凤姐，小心你林妹妹找你算账。
她才不会找我呢，她临死的时候咬牙切齿的恨宝兄弟呢。
到了日子，贾府摆酒唱戏，广邀亲朋，为宝玉和宝钗圆了房。宝玉虽然病好复原了，可到底因为失了玉而少了灵性，但是爱胡闹的毛病却没好。宝钗和袭人少不得劝他，宝玉也收敛些了，有时到大观园去，以物是人非。宝琴回薛姨妈家，史侯回京接走了湘云，也收好了婆家。秀烟被邢夫人接去，李婶娘带着李文李琦也搬走了。这么大的园子，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住着。贾母想让三人搬出来，却因为接二连三有事，决定秋凉了以后再说。时隔不久，贾政派人回家取银子，接着跟他上任的一些幕僚跟班跑了回来。原来贾政一心当清官，不许手下收受贿赂，靠他的薪俸和公费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只好回家取银子补贴。幕僚跟班原是为发财，费尽心机才谋上这个圈儿，一看无油水可捞，一个个溜之大吉。贾政再办事，手下无人，只好对部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部下趁机大捞一把，把这个想当清官的贾政弄得声名狼藉，还蒙在鼓里。各位听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贾政的幕僚捞不到油水，个个溜之大吉，自己也声名狼藉，却蒙在鼓里。这天 贾政接到镇海总制的私信，信上先叙了两家的交情，又提到他家公子见过贾府上的三小姐一面，爱慕三小姐的才貌，想和贾政结为秦晋之好。贾政虽然有几分愿意，但没法和贾母和王夫人商量，就先把他放在一边。这天贾政奉命到省里住进公馆，见到朝廷的一份底报，上面刊登着薛蟠一案已被刑部驳回，判处薛蟠绞刑，待秋后复审，凡参与此案的官员都应在下面住着。此稿未完，贾政的心忽地提了上去，因为他受薛姨妈之请托过知县，如果查出来必受牵连。正在贾政忐忑不安的时候，有人来报，
节度使有请。
贾政只好怀着鬼胎去拜见，好半天才出来，已经是眉开眼笑。原来镇海总制和节度使有亲戚关系，贾政就托节度使照应他。贾政派人回家，一来接探春到任，二来打听薛蟠一案。后来听说只是把知县给革了职，贾政这才放下心来。薛姨妈的日子更不好过，花光了家产，却给儿子买来了个脚尖后，本想盘出铺子再凑几个钱，铺子的伙计却和薛蟠的狐朋狗友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早弄成了空房子。君贵先是寻死觅活的闹，后来就抓紧勾搭薛科，整天搔首弄姿，故作风流，把薛科吓得避之有恐不及。金贵见薛科的缝补浆洗都交给香菱，就把香菱恨入骨髓。幸亏宝钗经常过来劝阻金贵，哄薛姨妈开心，薛家总算撑住了门面。王夫人和贾母商量怎么打发探春，王夫人说，得知这个女婿呀，是镇海总制的公子，也是金陵乡亲，加上节度使的大媒，咱们无法拒绝。贾母说，唉，我已经80多了，探春这一去，不知几年才能回京，再难得见上一面了。说着不禁伤心落泪。王夫人劝，你看咱们迎春嫁得近，可又怎么样呢？那孙少祖对他不打就骂，饥一顿饱一顿的，连咱们贾府的三等丫头都不如。探春嫁的虽然远，只要女婿好，不受气，比什么都强。不如啊，择个好日子，把她送到老爷任上。宝钗得知此事，心中虽然难过，也不敢告诉宝玉，只悄悄告诉了袭人，袭人心里也不好受，只有赵姨娘暗暗高兴，哼，总算拔去了我的眼中钉，但愿那女婿也像孙少祖一样，探春也像迎春一样受气才好呢。宝玉听探春说 黛玉死的时候，隐隐有音乐声，绝不像笙管萧黄那样的声音。他又问明子娟，宝玉心想，林妹妹是在仙乐声中成仙了。想到这儿，宝玉不由又悲又喜。宝钗和袭人悄声商量探春远嫁的事儿，不料被宝玉听到了，他倒在炕上放声大哭，
这日子过不得了，姐妹们死的死了，成仙的成仙了，嫁的嫁了，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吗？单留我做什么？
袭人慌忙来劝，可是劝不下来。宝钗就说，人读书原为明理，你却越读越糊涂，我和袭人都走，只让你的姐妹陪你。宝玉说，
我不是不知这个道理，我是想等我死了化成灰大家再散。
宝钗说，袭人你给他吃定心丸。吃完了定心丸，宝钗又慢慢地开导宝玉。吃过晚饭，凤姐吩咐人为探春办嫁妆，想到园中探望探春。出门来，她见月色如水，就只让风儿一人跟随。一进园门，忽然一阵风起，吹得树叶飒飒，枝翘呜呜。凤姐不由打了个寒噤，
风儿，去回家把我衣裳取来。
她走不多远，听见身后有呼呼声，好像谁在吹气儿，不禁毛发倒竖，扭脸一看，是一条狗，吓得凤姐尖叫一声，啊！那狗跑到土山上，转回身，后腿直立，向他拱拱爪。凤姐魂不附体，急步奔向秋爽斋。转过一块山石，前面出现一个人，他忙问，是谁？那人说，
婶子连我也不认识了。
凤姐看看那人面熟，却一时想不出是谁。那人说，
婶子只顾享荣华富贵，把我说的万年永远之机忘到东洋大海了。
凤姐这才想起，那人是死了多年的贾蓉的前妻秦氏秦可卿，慌得啐了一口，转身就走，脚下被石头绊住，摔了一跤。远远的见风儿和小红来了，凤姐虽然满身冷汗，毛骨悚然，仍然强撑着站起来，要过衣裳穿上。小红过来搀她，凤姐说，
三姑娘他们都睡了，我们回去吧。
回到家，贾琏见他神色异常，也不敢问他。凤姐儿翻来覆去，一夜都没睡好。五更时，平儿给她捶捶背，想让她睡个黎明觉。凤姐刚要睡去，忽听巧姐哭了，她就喊，
李妈，你拍拍他。
李妈醒来，没好气儿的狠拍几下，嘟嘟囔囔的骂，
短命鬼，放着尸不停，好你娘的丧。
说着又拧了一把，乔姐放声大哭。凤姐听见李妈折磨孩子，不由大怒，
平儿去，过去打那养汉的女人。
平儿劝住她，凤姐长叹一声，
唉，我活着她就这样折磨孩子，
等我死了，这孩子还不知怎么样呢。
平儿说，你快别说这种话。凤姐却说，
我知道我不长久了，虽然我只活了25岁，已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气也堵尽了，墙也蒸足了，就是瘦子缺一点儿也罢了。
平儿不由流下泪来。凤姐笑骂，
哼，你哭什么，我不死还叫你哭死呢。
天亮以后，凤姐儿起了床，正梳头，王夫人派人来说，
今天二舅太爷寿辰，太太让二奶奶同宝二奶奶一起去。
凤姐儿一来昨夜受了惊吓，二来已经从贾琏口中得知他哥王仁不做正事，被人称为望人。他一回京就为父亲开掉，把几千两方里银子一网打尽。他叔叔王子胜不依他，王仁就提前为他叔叔做寿，让他叔叔收受李银子。凤姐说，
哎呀不行，今天我有事儿不能去，让宝二爷陪宝二奶奶去吧。
梳洗完毕，凤姐想起宝钗还是新媳妇，这第一次去舅家需要关照一下，就来到宝玉房中，见宝玉正直瞪瞪地瞧着宝钗梳头，想起自己和贾琏尔虞我诈，再看看宝玉夫妻如此恩爱，心中不是个滋味。凤姐儿想把宝玉支出去，宝玉却东翻西找，要找出门穿的衣裳。袭人说，上次王子胜过生日，宝二爷不小心把雀金泥大厂烧了个洞，还是晴雯抱病连夜给织补的。打那儿以后啊，宝二爷就再也不穿那件衣裳了，还自己亲手包了起来。各位听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宝玉怀念晴雯，凤姐也很同情晴雯的遭遇，一看这丫头五儿长得有几分像晴雯，本来想给宝玉补进来，可是太太有令，谁也不准把长得好看的女孩给宝玉。如今宝玉已经成了亲，凤姐想就可以把五儿补进来了。宝玉要是想念晴雯，就可以看看五儿。宝玉一听，兴高采烈地走了。 宝玉和宝钗走后，散花色的姑子大脸儿来给贾母请安。凤姐儿平日里最讨厌这些人，可是听大了对贾母说，我们散花寺的佛爷特别的灵验。凤姐心中一动，就问大了师父，那菩萨怎么个灵验法啊？大了知道这凤姐似信非信，就说，二奶奶，你去求个签儿试试就知道了。初一这天，凤姐就带上平儿坐上车来到了散花寺。凤姐先洗手焚香，又磕了头，拿起签筒默默地祝祷了，这才摇了三下，唰的跳出一根签儿来，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第33签儿，上上大吉。大了查看签簿，上面写着王熙凤衣锦还乡。凤姐吃了一惊，大了说，奶奶博古通今，难道残唐五代时王熙凤求官的事儿也不晓得？周瑞家的说，是啊，前年李仙儿还说这一回书呢，当时我们告诉他冲着奶奶的名儿不要叫。凤姐笑着说，哦，我倒是忘了。再往签文下面瞧，去国离乡20年，于今衣锦返家园，风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行人至音信迟，送怡和婚在意。大了连声称贺，贺喜奶奶，贺喜奶奶，奶奶大喜了，老爷放了外任，或许来接家眷，那奶奶岂不是衣锦还乡了吗？凤姐说，大了抄了签文，我回去带着。凤姐回去后让宝钗念给贾母和王夫人听，大家都说好。宝钗回屋却说，我看啊，并非吉兆。宝玉说，那衣锦还乡从来都是吉兆啊。你以后就知道了。王夫人派人来叫宝钗，夫人说让你去开导探春，让探春别只管哭，还让你注意宝玉，别让他为此犯了病。宝钗一听就去劝慰探春。第二天，探春辞别了长辈，再来向宝玉告辞。宝玉自是难舍难分，反倒是探春劝住了他。送走了探春，尤氏贪走近路，从园中穿过，回来就病倒了，直说胡话。贾蓉请来算卦的算，算卦的说，这是遇见鬼了，不仅令堂大人生病，令尊大人也要生病。果然尤氏刚好贾珍就病倒了。贾蓉父子和贾赦一商量，贾赦说，听说这晴雯成了芙蓉花神，黛玉升仙了，那园中岂没有鬼怪？咱们请法师打叫捉妖。法师们闹腾了一阵，人心稍安。谁知这事儿刚平息，又听传闻说节度使奏了贾政一本，说贾政纵容部下为非作歹，重征粮米， 请旨革职。贾琏不相信，那二叔和镇海总治都结成亲家了，还和节度使也沾了拐弯的亲戚，那节度使怎么会参奏亲戚呢？可是他到吏部一打听，果然是事实，就回去和王夫人一商量，他们决定先瞒过老太太，由贾琏到吏部去打关节。可是贾琏还没走，薛姨妈那边一个婆子跑过来，慌里慌张，啰里啰嗦，越问他越说不出名堂来，好不容易才说出：
我们大大大奶奶金贵死了，二爷薛蟠又不在家，想请个爷们儿过去帮助料理。
王夫人气得骂他：
糊涂东西，贾琏你过去帮忙。
那婆子只听见王夫人骂他，回去就对薛姨妈说：
什么亲戚的亲戚，平时怪好的，有事就撒手不管了。
薛姨妈问：
那你告诉姑奶奶没有？
婆子说：
姨太太不管，姑奶奶就更不管了。
薛姨妈啐她一口说：
呸，我生的姑娘怎能不管？
婆子这才醒悟，把薛姨妈气得干哭没泪。贾琏赶来说：
那婆子说话不明不白的，太太特意让我过来问个明白。
薛姨妈这才知道是那婆子不会办事儿，就把金贵如何死的说了一遍。金贵本来把香菱看为仇人，突然对香菱好起来了，让香菱陪着他。宝钗知道怕金贵没安好心，前几天香菱病了，金贵亲手做了汤给香菱送去，可是香菱不小心打翻了碗，金贵不仅不恼，反而扫了地。昨天晚上金贵让宝蟾做了两碗汤，要和香菱一起喝，不一会儿就听香菱宝蟾乱叫。薛姨妈赶去一看，只见金贵七窍流血，双脚乱蹬，双手在胸前乱抓，不一会儿就死了。宝蟾揪住香菱，硬说是香菱要死了金贵，可香菱病得不能下床，怎么能投毒呢？薛姨妈只好让人把香菱捆了，连宝蟾一同关在屋里。他和宝琴守了足足一夜。
贾琏问：那夏家的现在知道了吗？
薛姨妈说：咱们也得弄明白了才好报呀。
据我看来，必要经棺才好。我们即使疑心宝蟾投毒，但是也没有证据啊。
荣府的女仆簇拥着宝钗赶来，宝钗一到就命人：
来人呐，捆起宝蟾。
要去安慰香菱，贾琏对小厮说：
你快去到夏家报信。
自己就亲自到刑部报案。夏家的本来生活已经萧索，夏母又过继个儿子，把家业都败光了，经常到薛家打秋风蹭吃喝。金贵每次回家的时候也带些银两补贴他，这娘俩全指望着姑娘往娘家倒腾东西度日。一听金贵死了，哭得要拼命了。周瑞家的来劝夏母说：
哼，你们薛家仗着荣府撑腰，把姑爷送进狱中，害死我们家姑娘。
这时贾琏带着七八个家人进来，喝住夏母，拉走夏子，怒斥他们
都不许闹，收拾一下，刑部老爷要来验看了。
夏母一看贾琏是位官人，就不敢再撒泼了。周瑞家的说了夏母子闹的经过，贾琏说
不用理他，待会儿打着问他，里头都是奶奶姑娘，他想找死吗？
周瑞家的先让夏母看金贵的尸身，再问宝蟾。薛姨妈陪夏母进了金贵的屋，见金贵满脸乌青，七窍流血，显然是死于砒霜中毒。众婆子来收拾尸身，见炕褥下有张揉成团的纸，宝蟾说
有凭证了，这纸我认得，前几天闹耗子，奶奶回家跟舅爷要了砒霜，就是用这纸包着放在梳妆匣里，必是香菱见了拿来药死奶奶的。
夏母打开首饰匣，里面只有几只银簪子。薛姨妈说
那些好首饰都哪儿去了？
宝钗叫人打开箱柜，都是空的。宝钗说
我嫂子的东西哪里去了，得问宝蟾。
夏母慌了，推说宝蟾不知道，可是挡不住众人坚持盘问。宝蟾说
奶奶自己拿回娘家，我管得着吗？
众人齐声叫骂。宝钗吩咐
好了，我知道了，到外头告诉琏二爷别放了夏家的人。
夏母骂宝蟾
你这个嚼舌头的死丫头。
宝琴又让人传话
告诉琏二爷砒霜是夏子买的，好报官。
夏母一听着了忙，说
宝蟾要死了金贵。
宝蟾却来了个窝里反，
金贵往娘家拿东西都是夏母教的，说要把薛家卷空，再给金贵选个好女婿。
夏母大骂宝蟾，宝蟾反说
你们放了香菱，见官我自有话说。
各位听友，你可知宝蟾有什么天机要泄露呢？且听下回分解。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满纸荒唐言，一把 心酸泪。
《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书接上回，话说宝蟾说自己见了官自有话说，宝钗听出了话里的音儿，就说
好吧，放了宝蟾，让他实话实说。
宝蟾说出了事情的始末。
昨天晚上金贵叫我做两碗汤，做好后又吩咐我去套车，
我想香菱她不配喝我做的汤，就在一碗里多放了盐，做了记号送进屋。等我回来发现没记号的那碗在香菱面前，我怕金贵喝了那咸的汤会骂我，就趁他不注意悄悄地把两碗换了位置就出去了。我怎么知道金贵已经在那碗里投了毒，金贵也不知道换了碗，所以说金贵他想害人没害成，阴差阳错反害了自己，这真是天理昭彰了。
夏母还想狡辩，宝蟾的话却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众人正吵闹着，贾琏在外面喊：
不要嚷，刑部的老爷就到了。
这时只有夏家母子着忙了，想来总是要吃亏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妈：
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死的女儿不长进呢，她这也是自作自受，要是上刑部相验，到底府上大家脸面都不好看，就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事儿吧。
宝钗说
那可使不得，已经报了怎么能息呢。
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
若要息事，除非夏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宴，我们就不提长短罢了。
贾琏在外也把他儿子喝住，他情愿他们到刑部去拦宴。
众人依允了，
薛姨妈命人买官成脸，此事不再提。话分两头，且说贾雨村这些年真可谓是春风得意，直做到兵部尚书，但是因为犯事儿被贬三级，近日又提为京兆尹，这个官职相当于首都的市长。这天贾雨村坐轿回府，醉金刚、倪二在街上撒酒疯，冲撞仪仗，被他命人关进了大牢。倪二的娘子就去求贾云到贾府为倪二说情。贾云说贾大人的前程全是荣府二老爷提拔的，就大言不惭地打了保票。其实他和贾琏、宝玉只是略有交情，他想去找贾琏，可是荣府门丁不给这位不常来往的穷亲戚通报。他又想从后门进去找宝玉，可是后门却锁了，倪二娘子只好另托门路保出了倪二。倪二就发狠：哼，我一定要把贾赦逼死人命，贾珍家死了尤三姐，
贾琏家死了尤二姐，还有贾琏夫妇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的事儿给捅出去，让他们荣宁二府抄家灭门。谁能想到这条小泥鳅竟掀起了大浪，翻了荣宁二府的大船。贾政回京先到朝中请罪，众大臣都知道他平日忠正清廉，一定是下面的人瞒着他私自折腾的，贾政顶多当个管教不严的罪名。皇上召见他问贾政，
你看看这几个犯案的姓贾的官员和你有亲无亲啊？
贾政说，回禀皇上，这里面有的是同宗不同族，有的是多年不来往的远族。皇上说，那你就退下吧，仍在工部任郎中。
贾政谢了恩，到外面又谢了众大臣。众大臣告诫他，
你要当心子侄辈给你捅娄子。
贾政回到家，先请了贾母的安，众子侄又向他请了安。贾政见宝玉面色如常，心中暗喜，却不知道宝玉心中还有些糊涂。贾政见黛玉没来迎接，就问起来。王夫人说，唉，黛玉已经走了。贾政听了不由落下泪来。宝玉回去忍不住伤心落泪，宝钗还以为是老爷查他的功课把他吓的。晚上等众人都睡下了，宝玉悄悄地央求袭人，
袭人，你去叫紫娟，我有话要问她。
你问她什么呀？
我要告诉她，我不是负心人，黛玉临死的时候却恨我，我有必要向紫娟说明，我和宝钗成亲完全是别人操纵的，晴雯不过是个丫头，死了我还写了祭文，黛玉也亲眼见了，何况黛玉是我最心爱的人，我怎能不记呢？但是我只记得黛玉病好了，至于黛玉怎么犯的病，都有什么言行，我丝毫不知，怎么写祭文呢？
你早点睡吧，明天我就去问紫娟。
宝钗一看已经四更了，就叫麝月，
麝月，你去催他们快点睡吧，有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众亲朋为贾政接风，要请酒送戏，贾政谢绝了戏，就在大厅摆酒宴请亲朋。突然赖大跑进来禀告，
锦衣府赵老爷来了。
贾政想，
我和赵全从无交情，他来做什么？随即又有人报，
赵堂官已来到二门。
贾政忙出来迎接，赵堂官已带着几位官员来到大厅，只是笑不说话。众人不知什么事儿，慌忙躲了。不一时，西平郡王来了。赵堂官命众官，
你们把住前后门。
西平郡王说，
亲友出去，只留下贾赦、贾政。
赵堂官变了脸，
命兵丁，你们给我看住贾府的人。
接着西平郡王宣旨，
贾赦勾结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革去世袭职务，
赵堂官传令，
拿下贾赦，派人到东院抄家。
又要抄这边，
西平郡王说，贾政和贾赦虽居一府，但已分家，这边就不要动了。
赵全不依说，
贾琏在这边管家，怎能没有嫌疑呢？
就派人去抄贾琏家，西平郡王阻拦不住，只好传令，
女眷回避。
不多时，兵丁来报，抄了许多御用衣裙，还从贾琏家抄出许多防利器，还有一箱的借据。赵全正要全抄，北境郡王赶来传旨，
赵全带走贾赦审问，其余事交西平郡王处理。
赵全只好恨恨地走了。二王爷叫过贾政安慰他，
你看这些御用物品原是贵妃的，我们可以给你开脱，但是这借据可不好办，贾赦的家产我们是没法挽回了，只好让赵全抄了。
贾母在后堂摆家宴，除了宝玉都是女眷，大家正吃得热热闹闹的，邢夫人的丫头慌慌张张地奔来，
不好了不好了，东院东院被抄了。
贾母正发呆，平儿披头散发拉着乔姐赶来，
好了，梁二爷的家被抄了。
众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凤姐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众人被吓得魂飞魄散，贾琏来了说，
好了，王爷把事儿拦住了。
他见贾母老泪纵横，话都不会说了，只好瞒下贾赦已经被抓走的事儿。他慌忙回家，却见箱柜大开，东西被抢了大半，贾政陪官员登记了，一一封存。贾琏没见报他的东西，心中正疑惑，二王问起借据的事儿，贾政说，
哎，我从不问家务。
贾琏心知肚明，这一定是凤姐儿瞒着他干的，只好跪下认了。二王要把贾赦父子并案办理，让贾政放心。二王走后，贾兰过来，
爷爷爷爷，快去瞧瞧老太太。
各位听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